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来到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又到周一了，那我们这一周呢，首先还是要关注的就是我们新的心灵话题完美主义了。
是，我们也来听听在微信公众号生命棒棒糖里面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关于完美主义这个话题的回应。
嗯，
东叔这位朋友他就说，完美主义给我带来的是消极的影响。
嗯哼，微信昵称为以乐的这位朋友呢，他说，原生家庭里父母关系不是太和睦，或是对孩子不适当的爱，如忽略或溺爱，容易使孩子完美主义倾向吧。
嗯，那小天路克他就说，我比较追求完美，但把自己弄得很痛苦。哎，听到大家关于完美主义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好像都是消极的哈。
嗯。说心里话，这个现代社会呢，其实好像啊发展得很快啊，就是有很多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
是，
但是随着这样的发展呢，很多人真的像我们听众回应的一样，都受到这个完美主义的影响和纠缠。
对，
总会觉得说好像如果没有要求就不好，但是要求过高呢，反而又会让自己和别人呢可能都受到一些的伤害了。
是，对我自己来讲呢，我也常常觉得自己好像是对自己要求不够高、
啊、
所以呢也是挺纠结的。
嗯，那在我们今天这个擦亮心窗当中呢，大家就都聊到这个对完美的要求，很有意思的点呢，都是聊到了这个作为父母面对孩子的成绩的时候呢，他的要求和标准。
嗯，
觉得说这是一种完美主义的体现，就会给孩子带来很多无形的很大的压力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听大家对于这个完美主义有什么更具体的经历和感受。
那擦亮心窗之后呢，会有李诺冰燕为您带来的快乐星期一，请不要错过。
窗户蒙上了灰尘，再漂亮的房子也显得破败。
心灵蒙上灰尘，再好看的皮囊都失去光彩。
来，我们一起擦亮心窗，一同欣赏窗外的棒棒的风景。
你好，我是克敏。今天在克敏身边呢有 Alpha， 你好。
你好。什么叫做完美哈？
觉得上帝创造的东西就是完美的。
嗯，
以前我不会这么想，以前我会觉得说完美就是事事十全十美。可是在我这个要求十全十美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太难了。
对啊，
我觉得太辛苦了。有时候为了要去追求一个让我觉得完美的一个答案哈，可能要花尽我的很多的精力时间。
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人呐，我不会觉得有一个人是完美的，除非他是神呐。
但我觉得有时候追求完美也未必是一件坏事。比如说啦，在学业或者是说你要达到某一个目标的时候，那个人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种高目标，他没有这样的一种愿意 OK 朝着这种高水准去努力的话，可能他只不过是能够得到次质量一个成绩出来。但是他给自己要求很高，所以他更拼命，因为我要那个完美的那个成绩，我才可以付出这么多，我才可以去拼，然后那个拼变成我的一个动力。
我也赞同。不，我会觉得说这样了，可能我追求的是，好像说我鼓励人追求的是，你把自己的目标不断的去再提高一点点，提高一点点。因为我也看到一些同事啊，最近也是刚刚有一个同事，他就很不开心。因为我觉得他刚来的时候很开心，因为他比较年轻啊，好像那种青少年的那种，他常常嘻嘻哈哈很开心的来打招呼主动，就这样他就闷闷不乐。我就问他，我说你发生什么事了？有什么不开心的东西事情？我就发觉其实他也是好像你说追求完美的工作上面， 或者说跟人之间的相处上面。
嗯哼，所以我们本来说，其实你想要去追求完美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当你觉得自己可以再努力一点，然后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的时候啊，这个可以是一种动力。
对，
但是如果把这个能够更完美一点变成是对自己的一种不满意，就是老是觉得为什么自己不可以做得更好，他那个力气用反了，你没有，然后就开始责怪自己，不接纳自己，然后就会变成一种很大的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东西。所以说要求完美跟做到最好，它其实不是同样的东西。
嗯，我也觉得是。我觉得是，
因为那个完美似乎你就是永远都达不到。因为那个完美是在一种你对自己不满意的状态下，你觉得我就是要那个，可是为什么我得到的是这个？
我看到太多了，在学校里面，以前跟同学一起相处，尤其是那些比较强的、好强的那些同学，他就不开心。如果哎呀，为什么今天我只拿到95分，我没有拿到100分，他就不高兴。
95已经很不错了。
对呀、啊，对、啊。
我一个朋友的女儿哈，她也是很不开心。她也是很不开心。我那个朋友也是很不开心。跟我说她的女儿。今年小学3年级耶，考试考到94分还是多少？但过分呢，94分哈！上次我都跟他讲了，不可以错的嘛，怎么会在同样那个内题？我在看他的试卷的时候，他说他拿他的那个 SM paper 来看的时候，他很生气，他为什么会在那几题错？那几题也就是让他扣掉那几分的地方。那我就觉得哇，如果我的孩子可以考到94分，可能我睡觉都会笑到流口水嘞。
我也是，
我
也是，
我孩子考试，我好像没有怎么去管他们的分数的嘞。就是哎，考完了，好玩吗？
开心吗？
有没有精力啊？有精力很好啊，这个妈妈，
哇，这个妈妈非常好，
这个妈妈相当是
孩子们没有压力。
完美主义有些时候，那些人会为了完美主义。去做一些他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嗯哼，
所以变成生活或者说他觉得人生哈，有些时候他会不会计较究竟开心不开心，他也不会计较究竟自愿不自愿。他只是觉得我要达到那个目标，我怎么样我都可以去做的那种。那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人，他们没有人情味，要那个生意能够做得成，什么手段都可以做得出来的。那些其实这些人他们就是要达到他要达到的目的，他觉得这种就是成功了或者成就啊，他们就会愿意去做了。说真的，回来之后他失去的可能会更多。
而且我还真的很想知道，当他真正得到他想要的那个目标的时候，他是不是快乐的？
有些人会说哎呀，我觉得又好像一样嘛，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可能当他得到的时候，可能他们会有点空虚啦，会有点空虚。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不能一定满足，因为他们的完美，所谓的完美就是我觉得一些人他不会满足他们所拥有的或者说他们得到的成就。
因为他永远都看到他自己没有得到的那一块嘛。
对对，
他永远都是看到缺失的那一块，其实可能他已经拥有很多了，但是因为这样的不满足哈，因为这样的自我要求太苛刻，所以让他自己很不快乐。有时候我看一下身边的同事也好，或者是一些自我要求过于完美的一些朋友也好，我在想这个真的是他们要的吗？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这样子，他们要事事要求完美，他们必须要达到那样的目标，不然就不可以。很多时候小朋友哈，在家里面他们因为小朋友本来就是充满好奇的，想要去摸很多东西，想要去探索很多东西，可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打破了打翻了，然后可能被父母亲骂，然后他们在一次又一次受挫的过程当中，他们真的就不想要再去尝试了。
对，
可是父母亲又偏偏要求哈，他们可以做到很棒。
应该
给他们练习的机会，有没有？对不对？
一次成功
啊，就必须要一次成功。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大的心理创伤。而如果这个创伤没有得到一种很好的通过沟通的方式啊，通过父母引导的方式的话，可能这个东西会带到他的那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也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要求别人。
对，
就是要你不允许犯错的机会，要你一次过就要把它呈现出来，就要最好的。
哦，我也看过有一些的老板就是这个样子，或者上司了，他就觉得他不能容忍你一点点的错误，如果你一点点错误他就 口打码啦、嗯、或者说给你很黑的那个脸色看，可能他要追求完美，他自己是没有错的啊，比如说了哈，
嗯，
那所以他的下面的家属他也要求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些的那种互动啊，会影响到，我有看过部门啊、嗯、整个部门、嗯嗯、那些人都是这个样子、嗯、哇，我看到我都吓死，可能这些都是可能会传染吧，我不知道、嗯、但是我会觉得说这种的就追求完美，嗯、那种原因是父母啦，或者说有些时候是嗯我们长大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父母没有承担他应该有的责任，他只给孩子们去承担，好像说他从小就是做大的，他要照顾小的，父母就把责任全部交给大的那个去做。
嗯，
那这种的孩子很多时候他也要求比较严谨，比较完美，因为他已经从小就做的那个父母的教室，
嗯
啊，变成他就觉得，哎，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他就什么都要管咯，怎么都觉得你不应该咯，不对了，因为我都能够做到，你为什么不能够做到？
你刚刚这个例子哈，让我想到那种上司吩咐下属在做工作的时候，
嗯、
上司说，哎，你工作表现最近很不错哦，不过我希望你每个月可以完成4个 project，、
嗯、
而不是现在的三项的 project。可能不同心态的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就会有不同的那个结果了。
嗯，
像是追求完美的一些人，可能他看到的是没有实现那个第四项的任务，
嗯，
然后他会觉得说心态健康的啦、
嗯、
心态健康的就会看到自己说，哎，不错哦，我三项任务都完成得很不错哦，
嗯，
对吗？他会觉得自己努力没有白费。
对，
而追求完美的人会觉得，哇，他要给我第四个哈，可是现在那第四个我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
嗯
啊、他会看到那个他没有做到没有实现的那个部分，所以这样的心态就会导致两种不同的倾向，就是一种他可能会更积极乐观，一种就更消极悲观。
嗯、
你刚刚提到很多那些在追求完美的一些，尤其是同事也好、嗯、上司也好、嗯、他们的人际关系其实不好，
对，很不好。
你没有发现很多追求完美的人他们的人际关系很差、欸、
有两方面的人、啊
嗯、
一方面他们是比较 direct 的，他们就是不管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嗯、不管你能不能够做得到，他只是要求要求要求、
嗯、
所以变成别人，尤其是如果他是上司的话，那个下属当然不敢出声、啊、他们虽然不满，就是只可以希望能够留在工作就尽量他能够做了，加班也好什么都好啊，如果真的不能够了，觉得我不能够忍受了，他就走了。
嗯哼，
那另外一种人呢，他就是追求完美，但是呢他的那种的方法就是我给自己很多压力，我一定要做得最好，我无论是在人面前啊，或者是人家对我了，我都要做到最好最好最好，以知道我有这个价值。那这种人呢，他不出声，他会给自己很多的压力，他希望能够 achieve 到别人对他的那种的要求 expectation，
嗯，
别人对他的那种的期望，但是他那种辛苦他又不肯让人家知道，因为他觉得怕人家知道之后呢，人家觉得，哎，为什么你这样没有用啊，或者说嗯，这样就惧怕，这样都不能够做，很惧怕别人知道他里面的那种挣扎。所以这些人也是很辛苦，因为他困在自己的那种的尺度里面。这些人有些时候尤其是不愿意分享的人啊、你记得好像上次那个在国大哈、啊，有个年轻人，
他刺杀了教授之后，他又自杀。
对，他又自杀。其实我觉得他很多时候就是，他对自己要求很高。其实他已经听说他是一个 math genius 啊，是一个奇才来的。
对对，
他都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完美。然后呢，他一点点挫败，他受不了。因为他就活在这种我一定要是最好的，我不能够接受失败的，然后我一失败一定是我有问题或者是周围的人有问题，他把这个能不能够拿到最好成绩的成为他生命的全部，所以当他没有的话，他觉得一点点失败的话，他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他觉得他不能够接受。那这种人没有分享是很危险的，
先入为主的认为自己会比别人好，
嗯，
可是他又矛盾的觉得自己永远达不到自己的那个目标，
对对，
他又更不愿意去求助
家里面的人。我觉得他已经有很大的压力的话，他对自己的失败哦，就是少一点点分数，或者说啊做的一点点不够好，
嗯哼，
他就很生气啊，或者很不开心，一定要鼓励他，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让他看他自己的成果，不要让他去走那个牛角尖，也学习怎么样去接受失败，失败乃成功之母， 找一些专业的人帮助他们，能够听他们倾诉的，也不会批评的。他们可能根本不需要你给他方法，无论我是怎么样的人，你都会愿意爱我，接受我。
对，我觉得你说的太棒了。完美主义的人的身边的这些人哈，你能够做的接受他，接受他的每一种想法做法，他才看回自己，我是不是没有接受我自己。有一次就有一位听众，他打电话进来电台的热线，当时我们是谈一个亲子的话题，他就分享了很多他跟孩子之间的一些问题，他也说了很多他是怎么样处理，他怎么样处理，可是他觉得怎么还是不行，所以他很无助。这位妈妈他就很难过，他说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当一个好妈妈。听了之后我们都一致认为你已经是一个好妈妈，为什么你还要再去想我怎么做一个好妈妈，
更好的妈妈。
对，我怎么我们都一起告诉他说你已经是一个好妈妈了，为了要跟孩子沟通你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跟尝试，哪怕那个可能没有马上看到效果，哪怕那个方法可能行不通，所以他突然好像如梦初醒，他突然醒过来这样，不然他会一直怪自己，然后那个愧疚感那种攻击一直在攻击，一直攻击，他就更无力。OK， 试了五次不成功，第六次他就爆炸，就骂孩子，对，骂回来他又后悔又难过，
为什么我是又一个糟糕的妈妈？
对，然后哇，其实这个是现代女性也会常常面对的一个问题。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尤其是现代啦，我们的压力也很多的。因为做一个成功的妈妈，做一个成功的那个职业的女性，做一个成功的太太，所以我们怎么去接受自己？就是我们如果真的 wear a bit different hat， 我们也要知道究竟哪一个 hat 你是最重要的啊。那你其他两个 head 当然就没有能够做得这样好了嘛，但是有些人就觉得哦不行，我要三个都做得这样完美了，所以我们不能够接受的话我们就活得很痛苦。
我真的对你所说的这个深有体会耶，我有一段时间就是陷入这种捆绑当中。我在家里我要做我家公家婆的好媳妇儿，我要做老公的好太太，我要做孩子的好妈妈，我要做小姑的好妯娌，对吗？然后我来到工作岗位上我要成为一个好的广播员，然后我在写稿的时候我要好的一个什么什么，所以这么多的不同的角色当中，我觉得我把我自己累到喘不过气来呀。然后有时候这一块的不够如意，会让我愧疚，我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太多花时间在孩子身上，然后又这样子，哇，该怎么办？这是现代女性嘛，对吗？现代女性，尤其是家庭事业，就是两头忙的女性的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后来我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有很多不同的身份，可是不管你在怎么样的处境当中，你都要一直提醒自己那个最重要的身份，就是你是上帝所爱的女儿。
对，这很重要。
当我知道我被爱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被爱，当我知道我被爱的时候，很多东西就变得很轻而易举。
对，因为你知道无论你做得多好或者多不好，这个有一个爸爸，那个天上的爸爸，他会永远爱你。你会有很更大的动力，觉得啊，我能够在这个不够好的里面，我的爸爸帮助我，某一方面我觉得不好的话，我的神也会这边帮助我补足。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完美，除了神了。那如果我不够完美，我也承认我不是神的话，那我就会接受我有限的，我做有些东西我是有限，或者说我会有错误的。我会接受我自己会是这个样子，人生每一天哈，你就会比较愿意看好的东西，你会满足你在周围的你的拥有的东西，你达成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才是完美的人生。
帮助我向天赋不完全，接纳世界的不完全，帮助我向天赋不完全，接纳自己的不完全。世界虽然并不完美，但是并非全然不美。我愿轻看世界缺陷，一天天向天赋完全。
请你来分享一下近期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人事物是让你感觉很快乐的呢？
近期让我觉得很开心快乐的事情，就是中午时分呢有时间我会出去晒太阳，当阳光打在脸上的时候呢，特别是感觉身体被充分晒透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特别的舒服，甚至连这个平常 有些阴影作痛的膝关节也都不疼了。尤其是看着阳光下绿的树叶会更绿，红的花会更红，我的心里面就会有莫名的欢喜快乐。所以呢，我也建议那些心情不好的人呢，出去晒晒太阳真的非常好。
那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突发脑溢血得到及时的救治，还有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突发心肌梗死也同样得着及时的救治，这就是我很快乐的事情。那么比较快乐的事情呢，就是在假期的时候我可以边听节目边绣十字绣。
蒙圈，
蒙圈，
呆滞，
呆滞，
迷茫，
迷茫，
兴奋，
兴奋，
狂欢，
狂欢，疲倦，
疲倦。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不要再循环，不要再挣扎，
来听快乐星期一，摆脱沉闷，甩掉消极，向着棒棒哒的生命出发。
听到刚刚两位的分享呢，我就想到我自己哈，
嗯，
对我来说呢，最近比较快乐的事情就是种花。
嗯，
可能平时呢没有很特别的事情，我不会花时间去照顾它们，因为日常生活工作也是忙碌哈。
是是是。
但最近我就是花了一点时间去照料它们，就是我重新种了几棵百合花，还有就是呢把原来那一棵紫蝴蝶呢分多了几盆出来，就是种多了几盆。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就是会去天天留意它们长成什么样了。然后发现另外一盆经过修剪的紫蝴蝶呢也长得特别好，就特别的开心。
其实刚刚两位的分享呢，虽然都是感到快乐的事情，但是呢又各有不同
啊。
一个呢是说啊，我转换了一个环境，比如说我可能经常在待在屋子里面，我去到阳台晒太阳，我就觉得这个环境很舒服，让我能够更多的体会以及关注身边的事物，所以感到很快乐和轻松。
嗯，
那另外一个感受到的快乐呢，是因着说你自己关怀的人有好转的状况，就是因为提到这个病人的状况嘛。
嗯，
那病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哎，这个时候我的心情就感觉到快乐。那冰燕的补充呢，就是说我有额外重点的东西我想要去关注的，那以至于说我可以就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很多的快乐。
嗯，或者说种花是我的一个兴趣，但是我平时又不会常常去做这个事情，就偶尔去做一下就觉得很开心。
对对对对，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来说呢，就是想要通过刚刚一开始李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近期有什么经历是让你感受到快乐，或者特别的事物让你感受到快乐呢？我想可能在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自己来问问自己。
嗯，
那这个问题呢主要还是要传递一个点，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偶然的快乐
啊。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其中的规律和原则的时候呢，就是可以把这种意料之外的快乐变成意料之中的快乐。就好像冰燕觉得我自己在种花的时候，在培植这些小植物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快乐。
嗯，
那么在你不快乐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有意识的去付诸行动了。
嗯，就是去发现自己生命生活当中的一些让自己容易快乐的点。
嗯，
也许不是常常可以做的啊，但是如果我不开心不快乐的时候，我就可以去做一点这样的事情。
没错
啊，比如说可能我不是很经常吃方便面的
啊，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吃方便面，我就偶尔的吃一包方便面，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其实对于我来讲呢，就是我拍照是我的爱好，是我的兴趣，所以我想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有些人可能觉得唱歌的时候很快乐，
嗯
啊，有些人觉得做饭的时候很快乐，那有些人是觉得啊朋友聚会呀、做游戏的时候快乐。
是，而且呢做饭可能还是不一样，比如说做饭可能太平常了，我每天都要做饭。
嗯，
但是呢如果说 烤个蛋糕什么的其实是会让我很开心的，
嗯哼，
哪怕它挺复杂的，但如果说偶尔感觉情绪低落啊，我就可以花一点时间，我就来烤个蛋糕，哪怕是挺耗时间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种享受。
嗯，没错没错。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是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有一些例外的，意料之外的快乐呢？也就是这个点了。
嗯，
那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去分析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说这样做的一个具体的思路吧。就首先第一点的话呢，我们找到这样的快乐的经验呢，我们就要理清楚这些快乐的经验，这种特别的经历对我们自己的个人意义是什么
啊。
我们说的最简单一点，是不是能够给你制造一种轻松快乐的氛围，就是让你放松下来。
对，就是有没有让自己放松，有没有让自己可以休息的感觉。
嗯，那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是一种自我肯定，就是你发现原来我是可以自己制造快乐的。
嗯，
这个很重要的。
是，
可能我们身边都会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觉得哎呀，我就是一个很闷的人，我就是一个很无趣的人，
或者我们会认为这个快乐是不由我们决定的，但是真的我们其实是可以去调节我们的情绪的。
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明确了，或者说我们发现更多的可以自己制造的这种快乐的机会啊，快乐的经历呢，那我们也是进一步的来认识自己。
嗯，
那同时呢，我们就可以常常给自己设定一些的计划喽。
啊，
我也想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都很喜欢一个词叫做说走就走的旅行。我想这个说走就走肯定不是特别现实的，毕竟呢，如果你没有买到机票的话，人家不给你上飞机的嘛，对吧？嗯，所以哪怕再就是临时的一个决定，它都要有一些的计划的。
是，
只是说呢，我们可以在特别的情况下呢，我们给自己一些临时的安排的时候呢，让我们暂时摆脱那个压力，或者说那个苦闷的环境，以至于呢，我们转换自己的心情喽。
嗯，就比如说我要给自己偶尔有机会去做蛋糕，那我家里也得有面粉、有鸡蛋、有打蛋器才行哈。
没错。所以就我们这样想想看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啊让自己感觉到快乐的事情。当然呢，这里一定要有一个温馨提示，就是你想要去做的这件事情，或者说你计划的设计的这个例外的这个快乐的经历呢，一定是在不伤害自己以及他人的前提下。
嗯，当然最好是对自己有益处的。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探讨到的发掘另类的快乐，说得更实际一点呢，就是让我们更加去用心关注我们的生活，更加用心的去认识我们自己。
没错。那听完了今天的节目呢，不知道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在擦亮心窗的环节，大家讨论到完美主义，你对完美主义有没有什么新的认识呢？那我们在快乐星期一里边也聊到了快乐的一个过程里边会有一些例外的经验，例外的惊喜。那你对于自己生活里边一些特别的人事物会不会有这种类似的感觉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是我们彼此来共享我们的观点和经验，让我们的生命生活更加的丰富哈。
嗯，那听完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来期待明天的节目了。明天继续擦亮心窗，有关于完美主义的话题讨论。
另外会有李诺为您带来的心情手记，就是观影之后的感受、影像记忆。明天是观什么电影啊？
明天的电影呢，算是比较新的一部吧，名字叫做《雄狮》，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啊，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呢，也可以趁机去看一看。明天来听李诺的分享。
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冰燕，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发出热爱的星星，收藏生命的启示，保留着至圣洁的心，共享共享真理的流光。